大家好，欢迎来到石头聊天室，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有两个的，一个就是习近平似乎准备落台了，看到了传闻里面讲到了习总的弟弟习远平是帮他习总发表退位声明的话，同时习远平自己亦都作出了对和习近平的切割，表明了习近平的处境可能是非常尴尬的。与此同时亦都看到了张友侠他的嫡系曹军章高度两相武警的代理司令，表明了百万的这个枪杆子又落到了张友侠的手里边。另外一个亦都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是人质外交升级迹象。什么意思呢？一阵会跟大家讲一下，不单止是禁锢美国的高管，甚至连美国的政府人员都要禁止离境的。这个是相当之离谱的，吓到华尔街似乎是雪崩式的退出或者是撤退的。看到了7月21号自媒体人鲁登就声称得到了一份独家的资料，他自己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通过身边人对外放话的，就说习近平是愿意退位，同时习远平亦都做了同他的大哥亦都兄长习近平的这个某种程度的切割。那这一次向鲁登爆料的这个国内的企业家呢，这个企业家是听说是习远平的朋友，那习远平的化名叫白宇，通过这位企业家放风，希望外界更加准确地理解习家和当时政治的关系。什么意思呢？据闻是这样讲的，习远平就说对外界他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的解读有相当之大的偏差，他自称他自己没有参与习近平的政务活动，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叫做从未涉足政治事务，亦都没有兴趣的，亦将自己定位为家族的协调者，代表家族参与一些纪念习仲勋的缅怀活动，仅此而已。习远平是这样讲的，说他所参与的活动是与政治无关，亦都不涉及当前的国策，只是情感层面的成全。习远平同时亦都表明了自己的个人立场，说支持改革开放，反对任何形式走回头路。咁话咁据闻习近平亦都了解习远平的立场，所以兄弟近年来其实来往不多的，只是在家族年终聚会的时候才有短暂的见面。咁话但是不是讲兄弟之间有矛盾，是基于角色不同定位不同而已。听说习远平重要讲到了，他讲到当前中国面临诸多的问题，根本症结是在于领导人的任期制。他提到了习近平最近表示过可以急流勇退，不会留恋权力，同时亦都暗示接着下来会有大欢喜结局。重要讲到了习家永远是开明的家族，不会在时代和人民的对立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进步与改革的。鲁登披露的这份爆料我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核实的了，因为真假消息现在真的很多，很难核实。但是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这个是习家一次经过精心策划意图相当明显的政治动作来的，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非常之震撼的。首先习远平似乎正在跟习近平进行某种切割或者是划清界线的，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未涉足政治嘛，对国家决策没有影响嘛，明显就在撇清责任，亦都是避免将来被牵连的，因为遭到了清算的时候，这个是政治清算，亦都可以理解的，因为习远平发的是一份无罪声明来的嘛。那习远平呢标榜自己是改革派，明确地表示反对走回头路，似乎如果 似乎有啲暗示，阿習總而家走緊嘅咧係極權嘅倒退意味喎。咁透露兄弟之間因為立場唔同啦，來往唔多，進一步俾咗人一種感覺或者係一種路線唔同，兄弟之間分道揚镳嘅感覺嘅。習遠平咁樣做，自然就會令外界想起咗習近平真實嘅處境啦，係咪？咁以及中共高層而家嘅政治生態。目前在政局即将变天，习近平可能遭到政治清算，甚至乎是风险不断升高的这个背景之下，习远平为自己和家族的其他成员和习近平做切割呢，并且寻找退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都被认为是在情在理。其次呢，习远平又转述了习近平可以激流勇退，不戀權位的這個態度呢，或者可以看出了習近平對倒習派呢復遠甚至是求饒的。言外之意是說什麼呢？就是說習近平會主動退位，不用逼供了，也不用急，是這樣一個說法的。至於說皆大歡喜這個結果呢，我想不到是什麼情況了，因為事實上的情況是什麼呢？無論這種這樣的情況什麼結局，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呢，都不应该高兴的了。为什么呢？即使不被政治清算，但是被人在高位上被拉下来，那你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很明显的。那另外也看到了中共呢，在7月21日的时候呢，召开了一个叫做见义勇为表彰大会。那这个中共的中将武警部队的代理司令曹军章，同埋中共嘅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司法部长张军、公安部长黄晓红等等咧，一齐出席嘅，并且并排坐喺主席台上边。据报道咧，冇提及曹军章佢嘅身份吓，但系有网民系咁样讲嘅：曹军章系以代理武警部队司令嘅身份咧亮相嘅。咁其实咧，早喺今年嘅一月份，曹孟靖先生就已经爆料噶啦，话曹军章被任命为代理武警司令。如果曹军章以代理武警司令的身份亮相的话咧，咁就基本上可以坐实咗原武警部队的司令黄春玲同埋武警部队的政委张红兵咧就出事啦。黄春玲、张红兵呢两个人咧，同何卫东是有长期交集的，特别是张红兵是可以说是习近平非常器重的一个叫做闽江新军的大员来的。那这两个人呢，在苗华任军委政治部主任期间呢，是得到了重用的。但是亦都随着苗华和何卫东出事，他们两个呢都遭到了清算。而今年才60岁的这个曹军章呢，是张若合的嫡系，早年在成都军区服役的期间呢，和张若合共事多年的。当时曹军章是任过中共第13集团军的摩托步兵师的副司长、司长、军长的。当时曹军章是任过中共第13集团军摩托步兵师副司长、司长、军长等等的。而第3集团军是张若合长期掌控的重要地盘。2023年3月，这个曹军章就被晋升为中共武警中将，出任武警副司令。那武警部队里面还有一位副司令，就叫做傅文化。这个傅文化曾经在原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里面服役的，得到了张若合的提携，又是张若合的嫡系，2020年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今年调任了武警部队任副司令。武警部队是中共国家级的武装力量，是中共维稳系统里面的核心支柱来的，也都叫刀疤子。司令和政委都是由中共军委直接任命的，具有准军事、准国安的这个双重属性，因此可以看出张若合已经完全掌控了有过百万人的这个武警部队的了。截至到现在看到了张若合的布局 似乎都幾清晰下噶啦嚇，包括咗中共嘅南部、北部、中部、三大軍區同埋武警部隊嘅主要官員啦，都係張又俠嘅親信同埋教部嘅。睇嚟咧，佢已經掌握咗中共絕大部分嘅槍杆子噶啦。另外喺冇幾耐之前咧，亦都傳聞深受張又俠賞識嘅前中共警衛局局長周鴻許已經係升任咗軍委辦公廳主任。周鴻許係邊個？周鴻許係張又俠嘅同文師弟嚟嘅。如果佢係出任軍辦嘅主任嘅話咧，就表明咗張又俠喺軍委入邊嘅核心機構已經掌握咗，可以講係掌控咗相當之穩固嘅呢個咁嘅情況噶啦。喺中共嘅政治生態入邊，邊個有軍權、有真正嘅指揮權嘅話咧？呢個就係老大。而習總有冇？佢基本上係被架空嘅狀態嘅，係佢冇實權嘅呢個軍委主席嚇，所以咧佢嘅處境應該係非常之尷尬嘅。嗱，講到呢度啦，先提醒一下我哋嘅朋友嚇，如果你而家仲未訂閱我哋嘅頻道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去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會有更好、更多嘅節目咧，會通知你嘅。嗱，咁我哋下邊講下呢個中美關係，簡單啲講下啦，因為最近看到了有惡化的跡象，最近看到了美國華爾街似乎集體行動，什麼行動呢？是雪崩一般的紛紛取消了去中國的行程。摩根大通取消了北京技術團隊的行程，而高盛就下達了命令，強制了在在華員工他們每天的匯報，匯報什麼呢？就是資金台帳的詳細動向。咁 Visa 卡咧，佢就推遲咗喺上海嘅數據中心嘅簽約。其實呢個數據中心嘅情況咧，係已經進行咗幾年噶啦，竟然而家推遲咗嚇。咁呢一切咧，都因為係中共突然之間禁止咗兩名身喺中國嘅美國公民離境。咁國務院美國國務院喺21號嘅時候證實咗，商務部專利商標局的一名工作人員入境中國之後咧，被中共禁止離境嘅。國務院的人員係咁樣講嘅，佢話被中共限制離境的呢個商務部工作人員咧，係以個人身份前往中國嘅，目前正在同中共官員接觸，以盡快解決呢個問題嘅。而中方咧係冇解釋點解限制呢位美國的政府僱員離境的原因，但是華盛頓郵報是這樣報導的，說中共限制這一名美國員工離境是根據因為他在簽證的時候沒有透露他是為美國政府工作。根據美國政府的文件披露，從今年春季開始，中共的國安特務就已經開始跟蹤這位美國員工了，當時他正在中國成都探親，咁中共嘅人員咧就佢喺美國服過兵役嘅經歷咧係進行咗盤問嘅。咁四月初嘅時候咧，中共嘅國安人員就喺四川成都拘捕咗呢個人，並且扣留咗佢嘅護照、信用卡、手機、iPad 嘅。咁啊，儘管後嚟咧將個護照還俾佢，但係明確講俾佢知唔可以離境。後嚟咧，他在美國官員的陪同之下去了北京，現在目前下落不明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已經發了聲明了，就說中共這種出境限禁令可能會危及了雙邊的關係。可以看出來美中關係現在去到某種程度的緊張，可以這樣說，已經進入到一種被認為更加危險的對抗階段。自認為同中共有良好關係嘅人啦，嗱，你哋自己要小心啦嚇。其實咧，美國公民被中共限制離境呢個唔係第一次，亦相信唔會係最後一次嘅。但係美國政府人員被限制離境呢個係第一次公開報道嘅嚇。前冇幾耐，美國富國銀行嘅華裔高管牟晨宇，咁佢前往中國之後咧，就亦都遭到咗中共同樣對待嘅。在呢兩日亦都睇到咗中共外交部咧，亦都承認嚇，呢一個牟晨宇咧已經被採取咗限制出境嘅措施。佢講到咗話，牟晨宇咧涉及一宗 同刑事有關的案件，他有義務配合調查的。咁啊，據知情人係咁樣透露嘅，牟晨月喺7月17日，喺上海浦东机场准备登机返回美国嘅时候呢，突然遭到咗边检人员嘅呢个拦截。据讲呢，佢目前係被拘留喺上海嘅一家酒店入边，所有嘅通讯设备呢都已经被收缴㗎啦。公开资料显示，睇到咗出生喺上海、已经加入咗美国籍嘅呢个牟晨月咧，从2012年就开始进入美国金融跨国机构咧，这个富国银行工作嘅，担任董事总经理嘅职务到今时今日吓，负责富国银行信贷解决方案嘅业务嘅。根据富国银行内部嘅资料显示啦吓。合規團隊正在評估呢個業務連續性嘅風險，牟晨月領導嘅呢個部門咧，係掌管住富國銀行80%嘅中美跨境保利業務。今年上半年，牟晨月同佢嘅經理部門咧，已經處理咗小米啦、蔚來啦、比亞迪等等中國嘅企業超過17億嘅呢個供應鏈融資噶啦。所謂嘅保利業務咧，簡單啲講，就係銀行嘅擔保業務，喺國際嘅叫做些銷業務入邊咧，出口商買貨之後咧，可以揾呢個保理商提前攞錢嘅。打個比方，譬如某個國家嘅商家 A 將一批貨賣俾咗另外一個國家嘅商家 B， 但係約定咗3個月之後先收款嘅。咁但係 A 出咗貨之後，佢需要攞錢。咁佢急住用錢點辦呢？咁佢可以將呢個欠條呢押俾或者係賣俾咗保理商，咁提前攞到咗90%嘅呢個貸款嘅。咁然後呢3個月之後，呢個 B 商家呢支付咗呢個款項之後呢，保理商就扣除咗其中嘅利息同手續費，再將啲錢呢俾返呢個 A 嘅。但係另一個國家的商家的呢個信用咧，就好難評估啦。咁商家怕對方賴帳，因為係國際業務嚟噶嘛，所以經常咧會揾呢啲中間嘅商叫做過渡嘅嚇，叫做保理商咧嚟處理業務嘅。喺國際貿易入邊，保理商扮演嘅身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嚇。牟晨月嘅團隊咧就係專門搞掂呢啲麻煩嘅，而牟晨月喺佢嘅 LinkedIn。这个档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嘅，佢设计嘅新保理方案咧，曾经帮中国嘅企业节省咗30% 嘅跨境融资成本，相当之高吓，节省咗咁多钱。佢仲曾经自己公开表示话要搭建中美金融高速公路嘅，咁啊可以睇出啦。事实上呢个牟晨月咧系喺度帮紧中共，已经做咗唔少事噶啦。帮中共解决咗唔少问题、唔少难题噶啦，但系帮中共做事唔等于中共就会当你座上宾嘅，亦都唔等于可以避免中共将你当成人质吓。只要中共需要，佢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噶。牟晨月咧呢一次被中共拦截咗落嚟，唔俾返美，咁牟晨月一向以嚟咧，都是心向祖国的嘛，是不是？那么这一次被中共当成了人质，那不知海外的各位朋友，尤其跟中共所谓的认识关系不错的朋友呢，那些人你看看牟晨月的遭遇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就在牟晨月滞留在中国的同时呢，7月3日，意大利按照美国的要求，捉捕了刚刚到达意大利的33岁的中共黑匣徐泽伟。美国指控这个徐泽伟是参与了黑匣组织，窃取了德州大学新冠疫苗数据等9项的重罪的。表面上看这几件事似乎没什么关系。两个被中共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一个是被美国要求捉捕的中共黑匣。事实上背后上边可能睇嚟咧，并不简单，亦都唔系偶然嘅。背后可能反映咗当前美中关系嘅复杂状态下， 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华为嘅前财务长孟晚舟咧？呢、這个情况系相当之相似嘅吓。有大陆自媒体系咁样讲嘅，佢话呢个徐泽伟嘅罪名睇嚟咧，从佢嘅罪名睇嚟吓，佢好难获得自由嘅。根据以往嘅经验嚟睇，只能通过交换人质嘅方式嚟实现。咁交换边个咧？金融高管牟晨月咯，同埋再加上嗰名中国政府工作嘅员工合喺一齐，可能就被中共认为系最合适嘅人选啦。咁系咪美中共咁样可以逼到美国就范呢？加拿大系得啫，美国真系未必得嘅。但系喺中共眼里咧，你系边个为边个效力，帮咗几多少忙呢、這个词其实全部都唔重要嘅。重要嘅系咩咧？如果可以換得價值更加高的政治籌碼的話，你就會被出賣，就會變成中共的籌碼。這個謀神月這次應該就是這樣了。所以呢，我再次在這裡提醒我們海外的華人朋友，叫做危邦莫入，我們沒辦法知道中共什麼時候突然之間反面。在中共的眼中，從來都沒有自己人的，从来都冇佢真正放心嘅人，喺呢个魔鬼嘅眼入边咧，从来都系利益，从来都系边个比边个更重要。而呢个黑盒徐泽伟咧，显然系对中共似乎更加重要嘅，远远超过咗为中共节省咗大量资金嘅牟晨月。而中共将牟晨月当做人质嘅做法咧，亦都让西方嘅资本对中共失去咗耐心同埋信任嘅。睇下啱先讲緊嘅华尔街雪崩式嘅呢个撤退，表明咗佢哋嘅信心咧正在崩溃嘅吓。华尔街同中共嘅关系一向都非常之紧密嘅，经常帮中共向白宫讲情啦，即係当说客吓。而家咧连华尔街都开始同中共划清界线，又或者係割席嘅话咧，咁中共变成金融孤岛嘅日子咧，睇嚟就唔远㗎啦。咁中共聲稱話歡迎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係咪？咁如果佢哋睇到咗呢啲咁嘅消息嘅話咧，我唔知邊個仲敢去啦。好啦，呢個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